雅歌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怎样住在园中。当苏拉密住在园中的时候，就是形容我们住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怎样住在主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是五个字，但是呢，如果你要把它说明了，你要把它形容，你要能够明白的话，那就是整本雅歌所给我们看见，我们原来住在主里面。那么住在主里面，这里怎么说的是等于是住在园子里面。好，当你读雅歌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四座园子，慢慢我们看，今天我们要看一座，有四座园子。那么第一座园子是花园，第二座是果园，第三座是花园，第四座又是果园。花园的时候是春天，果园的是秋天，又是一个花园，又是春天，又是秋天。所以呢，圣灵就用这四座的花园给我们看见，说苏拉密原来是住在这四座园子里面。所以所罗门说，你这住在园中的。所以呢，圣灵就用这样的一幅图画，你看，这里讲的花也讲到鸟，花是艺术，鸟是音乐。所以在你读雅歌的时候，你不只是看到艺术，你也听到音乐，所以这是非常美的一卷的书。那么自然的就讲到我们与主之间的那个交通。所以记得是有四座的花园。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们这几个礼拜我们很快会看一下。我再说这个只是蜻蜓点水式的。那么因为我们这次讲得很快，所以我建议弟兄姊妹呢，你们回去最好参考另外一本书，就是跟这个雅歌摆在一起的，那就是你托生弟兄的歌中之歌，或者雅歌中之歌。那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那么能买一本，那么你放在这个旁边一起来对照，我想就很好，因为几乎是每一节他都解释了。那是倪弟兄1935年，他那时候情绪最低落的时候，他大概有一年他没有进他的居室，他受了很大的误会，那个尤其那个是风波的，刚好是他结婚以后发生的。那么倪弟兄是个很刚强的人，但那个时候，有一个同工亲眼看，就亲自看见他，流着眼泪讲了一些的事情。所以就在他后来，他有一度非常的消极，那么甚至于他自己和两三位的好朋友，那么坐了车就到西南，到中国西南那一带各省去，做一个隐退式的旅行。所以等他回到这个上海的时候，那么李月如姊妹就建议说，好了，既然他不肯讲到他。怎么样都不肯，那我们少数几个人，那么大概是三个弟兄还是四个姊妹的样，他们就说我就到西湖去，那么希望有几天希望他跟我们讲这个歌中之歌。所以就在西湖就讲了歌中之歌。那么其实我们手里那个歌中之歌不是只是笔记，是纲要，不是内容啊。那个内容到现在我们没有得到。那么这个倒是，这个是，最早最早倪弟兄的雅歌，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你可以看这个雅歌。那么当然还有一本书在中文里叫是丁素心的雅歌的默想。提起丁弟兄，我丁姊妹，我想我可以说一下，就是说当时倪弟兄刚刚起来的时候，我们最早你记得都是谁呢？就是这个。于次度姊妹带他得救，那么那个时候被主兴起来，在福州除了他之外，还有王在弟兄，还有就是丁素心姊妹。丁素心姊妹好像比倪弟兄还要大一点，但是后来呢，我们知道他们，这个，那么倪弟兄跟丁弟兄跟丁姊妹呢，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倪弟兄觉得姊妹应该要蒙头，那丁姊妹觉得姊妹不应该蒙头，所以后来福州的聚会。就变成很大的难处了，因为倪托生老，倪托的母亲在福州聚会，那就是在丁素心姊妹那里聚会。那么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但是那个时候呢，因为他们不相信蒙头，所以认为说，所以他不说所有的姊妹都应该把蒙头拿下来，他不这么说。那么他说，现在我们弟兄还在祷告， 在负责地方还祷告不清楚以前，请大家不要蒙头啊。所以这个对于觉得要蒙头的姊妹们就变成很大的问题。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他们在这点上是非看法是完全南辕北辙，完全看法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很稀奇，你几乎觉得这个雅各的默想好像就是歌中之歌，歌中之歌是纲要，那个里面好像比较细一点。不过你最后还是看得出来不同的，因为尼弟兄到底他写雅歌的时候，他大部分是根据奥秘派的发现，他能够找出来大概哪里这个他这个生命程度是怎么往前的。那么尤其到第五章的时候，你如果比较这两个作品的话，你就会发现就不同了啊。因为在一般的情形里面，你没有解第五章的，那除非你的生命真的经历到一定的地步。所以我再说，如果你手里你利用的雅各也可以，丁书信姊妹的这个雅各的默想也可以，你可以做参考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当你读雅各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帮助了。所以我们再说哈，我们这里只点到为止，我们不会仔细去读它，仔细解释它，因为这个时间上不许可我们这么做。那我还要讲一点，就是提一下这个雅各最难读在哪里。雅各最难读就是说你应该要找到他整个故事的背景，你找他是故事的背景以后，然后呢整个的雅各应该根据那个故事来发展的。比方说前一段应该是订婚，然后从什么时候开始是结婚，那么这样和你那里的对话和你的行人就很有关系。因为如果你这些地方能混杂的话，那么因为雅各呢是用一种很特别的语言，你要形容我们与主之间那个关系，严格说来呢就是夫妇之间那个夫妇之间，我是指的最圣洁的那个爱，只有那个最圣洁的爱情才能够表达这种情形。那么当我们讲这个的时候，应该是罪没有在里面。所以当一个人当这个圣洁的爱一被这个罪侵入以后，那么你看在人卑下的头脑底下，那么常常会产生一些非常错误的联想。所以有的人呢，当他读圣经，当他们读的时候，他们就把雅各就当作什么呢，就当作是当时有很多埃及有很多很多的情歌，那么这是他其中的一个。那么尤其呢，如果你没有把背景弄对的话，你张冠李戴的话，那么你当然里面会产生一些非常错误的联想。那么其实呢，这个婚姻的关系是非常圣洁的关系，那么是因为明明圣经告诉我们说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执着基督与教会来说的。所以讲到联合，讲到所罗门与苏拉密之间，那么当然他从订婚到结婚，那么这里面很明显的用这些的关系来形容我们与主之间的那个情形。所以这个时候呢，当然你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对的背景，那么当你读起来的时候就没有一些难处，否则的话呢会产生一些难处。所以我们知道说在犹太人中间，他们一定一个一定男子也好女子，他一定要到一定年龄他们才可以读雅各。好，所以呢在解释上我想我稍微提一下，那就是说好久以前很多读圣经的人就问说，到底能不能从雅各里面找出一个背景，如果你把背景找出来以后，那么有些话就非常的清楚了。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个说法，这样就是当你真的读这八章的时候，你要找出那个背景，那么所以有的人就找出来了，所以这里面有三个人物，三个主角，一个是所罗门，一个是牧羊人，还有一个呢就是苏拉米。这个牧羊人呢就是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所以有的读圣经的认为说，其实这里面是三个不同的人物。 那么所以呢他们就猜想从这个故事里面，那么所罗门不是苏拉密跟牧羊人他是非常好的。那么结果有一天呢，刚好所罗门呢就到了那一带，然后呢就把，因为他是王嘛，所以后来就把这个牧羊女，这个不要忘记苏拉密也是牧羊女，就把她带到了这个带到了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当然代表繁华富贵，希望借着这个来吸引这个苏拉米的心。但虽然这样，那么根据这些人读圣经认为说，这个苏拉米的心呢还是归给牧羊人的。所以虽然前面讲到王怎样怎样在耶路撒冷，但是他还是说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所以变成整个雅歌呢，就是牧羊女他为着要记，这为着要证明爱比死更坚强，所以他就拒绝了所罗门的诱惑。最后呢，然后牧羊女跟牧羊人他们就最后呢就有情人终成眷属。所以到了第八章才说爱情如此之坚强等等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呢是可以说是大概晚近100-200年的时候，有很多读圣经的人把它读出来的。不过当然由于这个有一个难处在哪里，第一就是说这是用西方的人的头脑来读东方，这个因为这个雅歌是东方人的文献，所以用西方人的头脑来读东方人，不要忘记这个东方的社会是个封闭的社会，而西方呢是已经是开放式，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你希望能够把它合理化，能够找出一个背景，那么这个就变成这个难处。那么这样的说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难处在哪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难处就是，如果这个三个人物这样讲的话，所罗门就变成坏人了，对不对？因为变成所罗门在那引诱这个苏拉密女，那么这个完全不可思议。你知道在犹太人观念里面，你要说所罗门是坏人，他就跳起来。那么而且呢，不要忘记是所罗门的歌，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雅歌在犹太人观念里面是非常神圣的一本歌，所以他们认为是这个关系乃是说的耶和华和以色列人中间的关系，啊，所以后来很多这个基督徒们他们就把它引申了，就指的基督怎样爱教会。那么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一本书这一卷书，无论是这个内地会的这个戴德生也好，或者尼托森弟兄也好。那么他们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他们把它用在个人身上，因为一直你去看其他，从 Oregon 开始，他们的解释都是指着教会跟基督跟教会说的。那么其实呢，你如果仔细的读这段圣经，读雅歌的话呢，很明显应该还指着我们个人的经历来说的。所以现在问题就是到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难很难的解。那么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读这个雅歌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到底这个王是一个人呢还是两个人？尤其你读到第12节，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来，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所以如果你读这段圣经，这个良人跟王应该是一个人，牧羊人跟王应该是一个人。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有这个可能吗？你怎么可能能够，怎么可能是这种情形的？所以后来有的人像 Ironside 很有名的一个解经叫 Ironside， 那么他就想了一个大概的背景，就是讲到，这个背景大概，所罗门王他有一点微服出巡，那么他把他自己呢？就变成大扮成牧羊人的情形，然后后来怎样的遇到苏拉密女，然后应许他说他有一天要回来接他。那么这个是这是有另外一班的弟兄们怎么猜想说这是可能的一个背景。那么我个人是觉得，当你读这卷书的时候，有一把钥匙恐怕我们会抓住的，就是其实可能我们不需要去想一个故事的，因为这是个真实的故事。为什么是真实的故事呢？ 因为我的感觉里面呢，当你读雅歌的时候，你应该像读诗篇一样。诗篇有很多的诗篇根本是预言的诗篇，比方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么这是二十二篇，这是诗篇二十二篇。